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把我们吸引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当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掌管我们，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求主来开启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来加给我们信心和能力，加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你的生命。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求主来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保罗啊，真的是对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甚至包括整个亚细亚的这些教会这些信徒，是特别的有负担。他两次，前面有两次为这些弟兄姊妹，为这些信徒祷告。第一次是在第一章第十七节，就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保罗知道这些信徒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有神这个启示的灵，这样就可以帮助他们能够认识神，就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的知道神，真的认识神。这个知道不是我们普通的我们这个文化当中那个知道，我们往往说，哎，这个稍微了解到这个人，说我知道这个人，其实我们了解有多深呢？这个知道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知道，我们和神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就为这些信徒去求，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是在第三章的第十六节，说求他按照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不仅要知道神、认识神，而且我们心里面要有力量。这个心里面的力量指的是里面那个人，我们里面那个新人要变得强大起来。我们变得强大，就不会被外面的任何的那些势力能够干扰。所以遇到任何的环境，任何的艰难，我们都会不动摇，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要为自己、为弟兄姊妹这样一个方面的生命来祷告。那么第三章还有两个，就是不可测度，一个是神的爱，说神的爱是广阔高深，是无法我们现在人是所不能测度的，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我们人这个有限啊，就是能力也有限，见识也有限，什么都有限。我们想真正的明白神的爱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深，我们真的测不到。我们现在仅仅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那是神的爱。那么我们可能仅仅理解到这样一个层面，远远不是，还没有达到神的爱的那个了解的程度。所以说超过高深。还有一个就是神的能力，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怎么求都不会超过了神的这个能力。所以你放心大胆的去求，不要担心神没有能力成就不了，不要担心神做不到，超过我们所想的。我们想象不到神的能力，我们现在能理解的啊，神创造天地，那么怎么创造天地的这些东西，我们真是无法去想象。神的话一出口就成，怎么就一出口就成了，说这个能力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里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保证，我们信的这位神原来是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放放心心的依靠他，不要把我们自己的重担抓得紧紧的，我们要放下，学会放下。第四章所以一开始就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不止一次提到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就一开始提到过，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的基督耶稣被囚的。按道理我们今天如果一个人犯了事了，被抓起来坐了牢了，这是很羞耻的解释， 家里面不好意思去提，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出来以后也不想提这件事。但是保罗呢，为什么偏偏一次又一次去提我是为主被囚的呢？这很光扯的事呀、啊，所以他不觉得为主被囚坐牢是丢人的事，反而是一种荣耀，因为主说我们为主受苦就有福了，甚至是为主付代价是一种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正如果说为主受苦，我们去为主做见证，这是一种荣耀。那缺什么呢？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句话我非常熟悉。既然蒙召，那么行事为人，那就是体现在我们生活方面嘛。我们怎么看一个人行事为人，那就看他生活当中是怎么表现的。说生活上的表现，生活方面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恩是什么？蒙召的恩就是我们属灵的地位。我们信主以后，真正的信主重生得救以后，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地位，什么地位？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说要有这个相称，也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就要像一个神的儿女，不要给神丢人、丢脸，与这个要相符相配。那下面其实整个就是说的这件事情。第二节，怎么才能与所蒙的恩相称呢？那么下面提出几，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下面具体再讲。那么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那么作为神的儿女，这是应该表现出来的，生活当中应该看得到的这样的果子：谦虚、不张狂、不夸口、不去偷窃神的荣耀。不管我们做的什么，都是应当做的；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是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神的恩典。不要夸口，不要窃取神的荣耀。温柔忍耐。一个温柔忍耐的人，一定是甘愿舍己的人，甘愿吃亏的人。一个人说他不愿舍己，不愿意吃亏，他不可能温柔，他也不会忍耐。不愿意吃亏，他能忍耐吗？愿意吃亏的人，他是能忍耐的。所以，这个温柔忍耐与这个舍己是有关系的。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个宽容啊是要宽容的。又怎么宽容呢？用爱心，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爱。用神的爱去彼此宽容，这个彼此宽容不在神的爱里面，他们有的人也能宽容彼此宽容，比如说一些利益上的伙伴，因为各自的一个共同的利益啊，做生意也好，做什么也好，这样共同的利益，本来这俩人就心里想不在一起，这个根本不是合意的。但是为了利益的缘故，他们勉勉强强彼此的那个包容。今天有好多，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就很奇怪，有的人，有的弟兄姊妹也是做生意的，或做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东西，在一块做。他们本来在真理里面是不能合一的，谁也看不上谁，但是却在这个利益上面，在生意上面却彼此处得很好，因为什么？里面有利益。像这儿的信徒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们说要用爱心互相宽容，在爱里面互相宽容，不是在其他方面。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用和平，和平是和睦，那么和平实际上也是从神来的，是和平的君。神是和平的君，主耶稣是和平的君，所以这个和平本来真正的和平是从神来的，在世界，在这个圣当中是没有和平的，不可能以暴制暴，最后没有和平，所以只有神里面才有和平。那么就用和平彼此联络，那也是离不开神的联络。所谓联络，就是维系好已经确定的关系，已经有的关系要维系好，这就是联络。那么我们和神之间有这样的关系，那么我们要联络好。我们弟兄姊妹是一家人，那么要联络好。那么怎么联络呢？在爱里面用和平，用联络，彼此要和睦。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原文直译过来就是灵力的合一，很简单，竭力保守灵力的合一。那下面就是我们是同一个灵，我们既在同一个灵，就是要竭力保守在灵里面合一，竭力，所谓竭力，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出来，要保守。那为什么要提到竭力呢？那言外之意暗示就是，这个保守这个圣灵灵里面的合一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在教会里面，教会是要求合一的，其实有几个教会是真正合一的呢？为什么呢？很难，所以才让我们竭力去保守。那竭力什么竭力？那就是谦虚、温柔、忍耐，要舍己，要愿意吃亏，甘愿舍己，这样才有可能保守，来保守住这个灵里面的合一。灵力的合一非常重要，教会的合一非常重要。但是今天看到，就有许多的纷争、分门结党，所以。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对这个破坏这个合一的这些人，神的这个惩罚是非常非常的重的。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在民数记的十六章有个可拉，那可拉就是最后就去掀起纷争来，分门结党，把250多个这样的一个里面的这些领袖级的这些管理层的来纠结起来，来反对摩西，要推翻摩西。那么神对他的处理那非常严重，地上开了口子把他们陷进去，其他的人用火烧了。那么有弟兄这么说，那新约时代就没有这么，我们要注意圣经里面非常严重的事情，神第一次一定要去做，那么实际上就是已经告诉我们，遇到这样情况神不去做，不代表就是神就容让了人就原谅了，不是的。那圣经里面有清楚的教导，那包括在使徒行传有一段夫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不是贪在了神家的东西，没有说实话，最后是立即毙命。那么旧约时代还有亚干，那是偷窃了属神的东西，神给都处理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第一次发生时，神处理这么严重，那么我们要小心了。那么这是不是就是只要犯了这样罪，神马上就处理，马上就把这些人灭了？那后来我们看到不是，不等于神没做。其实神已经透过这些告诉我们，特别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提多书的3:10-11，提多书的3:10-11，这是新约里面对这个分门结党这些人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审判，就是不能保守教会的合一，而是破坏教会合一，破坏灵里合一的这些人，神是怎么审判的。那提多说的3:10-11，说分门结党的人，那就是挑起事端，破坏教会合一，破坏灵里合一的人，仅见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的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这些人是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就是故意犯罪，明知不对还要故意犯罪。今天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只要听过道的都知道，教会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谁破坏这合一谁要承担责任。但是就是做这些事是明明知道不对还要去做，是故意犯罪。那么希伯来书的10:26就说了，故意犯罪不悔改的，那么赎罪的就没有了，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这是分门结党人仅见过一两次，连第三次的机会都不给，我们神是多严厉，仅见过一次两次就行了，他如果还不改那就要弃绝。这个弃绝是很严重的事，弃绝他对于弟兄姊妹来说就是跟这个人弃绝，这个人不会跟他再交往，像这样的不再交往，如果交往就在于他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是约翰2:3里面说的话。对于教会来说，教会要弃绝那是一个审判，因为主耶稣当时跟彼得就说，在地上你们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你们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那在地上释放捆绑是谁？教会。神已经赐给了教会的权柄，教会只要弃绝一个人，那就等于神弃绝这个人。当然，教会不能随随便便啊，想弃绝谁弃绝谁，这个都有真理支持。所以，像这样分门结党人，一旦被教会弃绝，就等于神弃绝，就没有机会了，其实是不得救。所以从这儿来看，分门结党人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败者，就是假弟兄。这人真的要远离，不能打交道。下面还会提到，这儿提到的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去做，就是对不起神的事，在教会里破坏教会的合一。我们不理解，我们委屈，那我们去祷告，我们去可以去，跟传道人或其他弟兄姊妹一块去讲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其他弟兄姊妹问题？我们要去寻求，不是在张三跟前说理事，在理事跟前做说张三。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身体只有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一个，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也是一个。今天地方教会很多，其实是一个教会，真正属神的教会就是核心，就是一个教会，是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个指望就是我们同享同一个天上的基业，我们享受着同一个基业。那什么基业是什么呢？前面也分享过，就是救恩。我们是一个救恩，是从神来的。我们现在就存在这儿一个盼望，在等候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都是一个主，就主耶稣。一个信，我们就是同爱一信，我们就是信耶稣基督。一喜，一喜那就是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不是归于别的，更不是归于某一个所谓的这个个人领袖的。所以今天有的，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特别对某一个人崇拜到，就是崇拜到一个地步啊，他你别人不能说他的不是的时候，这个就我们要小心了。啊，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见到这样的传道人也是，就是把某一个人崇拜到一个程度以后，就他那个人就完美的完不能再完全了，好像他身上一点毛病没有了，这就很危险，很危险了。所以我们不要去崇拜某一个人，我们只有一个神，我们就是去高举神，不高举人。这是一喜。一喜呢，其实也暗示我们的受洗是只有一次，受洗只有一次，没有说是有的弟兄姊妹就是洗了一次再洗第二次，又洗三四次的呢。我是见过的，这是弟兄姊妹。有的教会呢是你洗的那个我不承认，那么你必须你要来我们教会，加入我们的什么会员，你必须来再洗一次。像这儿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一洗一神，我们只有一个神，我们是唯独一的真神，不是多神的，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超乎众人之上，那么这方面可能是指我们可以联想到父神是万有的源头，超乎众人之上，万有源头，冠乎众人之中，在众人中间，那就是可能我们理解成是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人大众，也住在众人之内，应该是圣灵，圣灵现在是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在这儿这一次体现了三位一体。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个人蒙恩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么这个恩赐怎么理解？那恩赐就与下面就有关系了，就是有使徒，有这个，有传福音的，有什么的。所以这个这儿的恩赐不是我们指的那个救恩的恩赐，应该是指的这个器皿，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是神手里面的器皿，借着器皿呢， 都有各有各的功用。你看我们家里面打开厨房里面啊，有这个器皿，有那个器皿，每一个器皿的功用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功用，那么就是值得恩赐。再具体说呢，就是都有不同的职分。那再说清楚点，我们都神让我们承担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服事，去在教会里面服事神。所以这个恩赐是这样说，量给个人的恩赐，那么就是说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接着器皿嘛，这个器皿我们是彼此配搭的，是肢体，那么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功用。所以我们没看到教会弟兄姊妹有的是专注于这方面的服事，有的专注于那方面的服事，那不同的功用。第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掳掠了仇敌，然后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里面我们仔细考虑，那仇敌怎么考虑？掳掠了仇敌，把恩赐赏给人，那这个人是仇敌吗？还怎么考虑？所以我们和合本译的时候，可能译的其实有点出入。译成的仇敌啊，就是我们会理解的，可能误导理解偏了。如果直译过来，掳掠的仇敌是捕获了俘虏，捕获了俘虏，捕获了俘虏，我们这就好理解了。比如说俩军在对阵，那么一方面把另一方面就是人抓起来以后成了俘虏了，那么抓起来以后呢，这一方面就会去解救这些俘虏，把这些俘虏解救出来以后，那就是掳掠了这个俘虏，捕获了俘虏。所以这个俘虏是他们是自己的人，被俘虏了，现在把他们救出来了，就是捕获了俘虏。这儿我们就好理解了。所以就下面就将各样恩赐来赏给人。那么主耶稣升到天上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他完全得胜，战胜的仇敌，他就把那些在魔鬼手下为奴的，我们以前不信神，我们就在魔鬼手下为奴的，是撒旦奴仆，把这些人最后掳掠过来，使他们得释放。所以这就是掳掠的仇敌，是捕获了俘虏。那些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掳掠的俘虏，就捕获了俘虏，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已经就是出现了。也就是说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已经带走了一批这样的圣徒。那这个在马太福音的27章52到53节，其实我们就看到当时就有复活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7章52到53节，我们从50节读，说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52节，坟墓也开了，已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当时就主耶稣气断的那一刻，那些圣徒起来的，起来还没复活，就是下面是53节，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也就是当时主耶稣啊复活以后，有一部分已经耶路撒冷睡了的这些信徒醒来了，复活了，向许多人谢谢。那其实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一块跟上升天了。这就是掳掠了仇敌，我们也是被神来解救出来，捕获了，我们被撒旦俘虏了，现在把神把我们捕获过来了，解救出来了，将来我们也会来品尝这样一个滋味。那么神把我们解救出来以后，那就是我们要去为神做事了，我们要承担使命了。所以神就将各样的恩赐，不一样的恩赐赏给不同的人。第9节，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那么就10节是括号里面的，这里面其实强调 在强调第八节升上高天的是谁？是耶稣基督。这里面特别提到是，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那主耶稣降下了，就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然后又升到天上。那么这一些，他不是没有目的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升到天上的目的是为了要充满万有。也就是说，主耶稣升到天上的结果是充满万有。主耶稣升天是为了赐下圣灵。那今天充满万有，我们可以说是主耶稣，也可以说圣灵。所以今天我们说神无处不在，神无处不在，圣灵无处不在，他都充满。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再就说这个不同的功用了。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是器皿，都不同，有不同的功用，有不同的这个职分，都有自己要做的事。那么有使徒，那使徒基本上我们公认就是初期教会主耶稣选召的那些人，也包括保罗，后来的那些巴拿巴都是使徒，甚至前面这个圣经里面也说，那个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也称为使徒。有先知，新约时代也有先知，并不是像有些弟兄姊妹，他新约时代没有先知的，有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11:27-28就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11:27-28，27节、28节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有先知就是后面还没有发生的事，圣灵来借着他告诉我们。亚加布在那个还有一次，就是使徒行传的21:10-11，使徒行传的21:10-11也有过一次。10-11说，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那么是不是那个亚加布我们不好确定，也许是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就预言这个保罗要被拿、被捉拿、被捕。所以我们看到新约是有先知的，但是新约的先知并不是说新约有先知他就可以说出超越这个圣经真理以外的真理，没有，不是的，因为真理已经全备了。这有传福音的，有传福音，在我们不要误解说，有的弟兄姊妹是有传福音的恩赐，有的没有，不是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只要信了主都有这样的恩赐，因为马太福音这些那儿有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是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承担起来传福音这样一个担当，都有这样的恩赐，所以我们只要去传，神就给我们能力，神就给我们信心。特别下面说有牧师和教师，这么注意啊，就是我们因为中文我们好多地方是没法表达出来，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分开的。那么看原文呢就很清楚了，原文里面这个牧就是使徒，他有一个定冠词，先知有一个定冠词，传福音的有定冠词，有牧师和教师合起来一个定冠词，也就是说牧师和教师啊是一个职分。有两个功用，不是说教师和牧师是分开的。我们好多时候听到说这个牧师和教师是分开的，不是的，是一个 说白了就是一个人，有两个功用。那么为什么两个功用分开提呢？牧师说的牧师是偏重于牧养弟兄姊妹的生命， 这个教师呢是着重于这个真理上面教导，让弟兄姊妹明白真理。其实是这同一个人同一个职分所承担的这两个功用。我们还要需要分享的是，他所赐的无论是哪一个职分都是神赐的。神赐的意味是什么呢？神给的。如果神没给我们这个职分，那我们就不要去做，没给我们去做，那么做的也是白做，可能还有祸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传道人这一块。那传道人无论是 圣经里面哪个地方介绍，都是要神呼召，神允许，神有这样的给这样的恩赐才能去做。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其实不是这样的，有许许多多的假的师傅，可能假的比真的还多，真的不夸张，假的比真的还多。那神没有给这样的恩赐，为什么偏偏去做呢？因为这可以得好处啊，可以牟利啊，为自己的肚腹啊，为自己的名声啊，所以有许多地方来吸引他，来窃取这个荣耀啊。这我们就不多讲了，不多分享了。这一些神赐给这个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同的这样一个职分，给了不同的这样一个责任去担当，为什么呢？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就是教会。神给不一样的恩赐，我们有不一样的功用，有一个目的就是建立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身上都有神的恩赐，我们最起码都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这一些是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是所有弟兄姊妹的事。成全圣徒，成全那就是训练装备。圣徒就是众多的信徒，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装备，那就是我们今天现在查经，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接受神的装备在训练我们。就像今天好多教会说训门徒训练，今天很有意思，门徒训练是到什么啊？一年找那么几个时间，然后讲几天课，就是门徒训练，这完全是错误的理解。门徒训练是长久的，是持续的，不是一年当中就那么几天，每天都在做的。教会讲道，教会查经，教会带领弟兄姊妹去做神的工，都是在门徒做门徒训练。主耶稣带领那些使徒三年多的时间一直做这样的工作，并不是像今天的教会啊，抽出那么几天的时间然后去重点讲一讲，就是门徒训练，这个是完全是错误的。门徒训练是持续的，训练什么呢？生命，生命要起来，不是靠那几天就生命就变化了，这个生命是渐渐变化的。各尽其职，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尽上自己的本分，都要参与到建立教会上面来。第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众人众弟兄姊妹在将来真道上正同归于一。主耶稣再来那一天，我们在真的在正道上同归于一了。还有一个目的呢，是认识神的儿子。建立教会的目的是认识神的儿子，我们在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就是认识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耶稣基督，认识了耶稣基督就等于认识了神。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就提到，从来没有人认识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是主耶稣基督把神表明出来，所以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就认识神，认识了子就认识了父。那么我们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认识神。还有呢，得以长大成人。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开始都是婴儿，慢慢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我们就慢慢开始长大了，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的身量，那就是生命成熟，越来越成熟，成熟到像主一样。 使你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长大一定要长大，一定要长大成人，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又基督的身量。不要再做小孩子，那小孩有什么问题？小孩子分不清左右手，分辨不清楚啊，前面有坑的不知道，看不清楚，不知道是危险，所以这小孩就容易中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异教那就是不一样的教导。今天教会里面有太多不一样的教训，不一样就是和圣经真理不一样，违背神的真理的教训。如果我们还像一个小孩子不会分辨，那就分辨不清楚，别人怎么讲都听不出来，以为是讲的对的，被人领的掉到坑里面都不知道，被人卖的都不知道，说中了人的诡计，被这个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灵里面这个生命一定要长大，长大的那一天别人怎么骗也骗不走我们。你现在国内好多这孩子一不小心孩子丢掉了，为什么？孩子分辨不出来。所以我们长大以后就别人不容易骗我们，那么好好在真理上扎根，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要说诚实话是在爱里面，那么在爱里面说实话。那么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他是不会说谎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的8:44就说，那个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谁说谎神就认贼作父。所以说谎人他就是魔鬼撒旦的儿子，不是天父的儿子。所以我们真就是用爱心说实话，还是用爱心去说。凡事长进，在凡事上都长进，我们要长大，连与元首基督，元首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的生命要和耶稣基督连起来，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拜见各案其职，照这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都要和主耶稣连接，然后全身呢就是身体上的各个肢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所以这个全身指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肢体都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元首基督联络的合适。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是我们不能和其他肢体相交，就是和其他肢体合不来，今天有这事儿，明天有那事儿，不能相交，不能合一，那么他也不可能和主相交。一个和主相交连于元首的一个人，一定能够和其他的肢体、其他弟兄姊妹是连络的合适的。拜接各按其职，那就谈到功用了。我们身体上的这些肢体，我们手了、脚了，都各有各的功用。那么尽好自己的那一份，手做手的事儿，脚做脚的事儿，各做各的事儿，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是彼此搭配的，彼此配搭的，不是单枪匹马的。所以我们身体是，你看为什么这么协调呢？是因为彼此联络的合适，彼此相助的，是照着自己的功用。那么这里面有个界限，我们没有这个功用，我们就不要做这个功用之类的事，没有这个恩赐，我们就不要做这个上面的事，也不要去嫉妒别的弟兄姊妹。那他神给他那样恩赐，那神让他做那方面的事，神给我们这样恩赐，我们做这方面的事，我们各做各的，不要越界，越了界那就不是神赐的恩赐，那么做了白做，可能还承担后果。便叫身体渐渐增长，身体是渐渐增长，这是什么？指的是属灵的生命，教会整体这个灵命，灵里面的光景，每一个肢体的属灵的生命都要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只有在爱里面才能成长起来。这个教会的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挂在口头上，我们这个真的都要活出这种爱来。一个爱的对立面是冷漠，不是恨， 如果你去一个教会，一看到进去以后，看到这种每一个弟兄、每一个信徒是冷漠的那种脸上挂着好像有多大的深仇大恨一样，这样教会真的是让人待得很窒息，是没有爱的。啊，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下面我们下次再分享。前面这一部分就是谈到了这个我们要蒙这个行事为人，我们生活各个方面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为什么？假如我们是合一的，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在主里面是彼此配搭的，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别嫌弃谁。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彼此配搭，做成神赐给我们手中的工，来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神所喜悦的。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